企鹅欧洲史第一卷，古典欧洲的诞生。牛津大学古代史教授西蒙普莱斯和彼得索恩曼作品，讲述古希腊与古罗马文明形成、发展、繁盛与衰亡的历史。有声书由中信书院出品，高明播讲。透过公元前四世纪中叶自治的新美塞尼亚的历史，我们可以对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的历史观有很多了解。美塞尼亚人关于自己神话起源的故事并不新鲜，在整个希腊对于过去的心理地图上，赫拉克勒斯后裔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故事是几个重要坐标之一。我们所说的青铜时代英雄的共同谱系和故事被美塞尼这样的城邦利用，以证明他们在希腊世界的地位，描述解释他们与邻邦之间的关系。这些故事有足够的灵活性，能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如美塞尼城邦的建立。就如我们看到的，在公元前五世纪的政治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是公元前461年，雅典人决定断绝与斯巴达的同盟关系，转而与伯罗奔尼撒半岛东部的阿尔戈斯结盟。三年后，也就是公元前458年，在雅典的酒神节上，悲剧作家埃斯库罗斯推出了他的《俄瑞斯蒂亚三部曲》。三部曲讲的是特洛伊战争的英雄阿伽门农回到他的祖国阿尔戈斯，被他的妻子克吕泰涅斯特拉谋杀，而他本人则死于儿子俄瑞斯特斯之手。这个故事被每一个希腊人所熟知，但其中有一个细节或许是例外，那就是阿伽门农的宫殿竟然在阿尔戈斯。在这一点上，埃斯库罗斯标新立异，他声称俄瑞斯特斯逃到了雅典，在战神山议事会的凶杀案法庭受到了审判，被宣告无罪之后，俄瑞斯特斯发誓雅典和他的家乡阿尔戈斯之间要永远交好。这里是用一个老故事的新版本来解释和支持两个城邦之间新的政治联盟。自希罗多德以来，历史书写的发展应被置于这种利用过去的语境之中。希罗多德知道早期史前希腊和史书上的过去之间的差异，却苦于无法表达这一差异究竟是什么。他告诉我们，公元前535年到前522年之间，萨摩斯岛上的建筑波利克拉特斯是我们所知道的第一个打算统治大海的希腊人。除了克诺索斯的米诺斯和其他在他之前可能统治过大海的人之外，但是就所谓的人类而言，波利克拉特斯在这方面是第一人。希罗多德承认米诺斯不能算数，但无法解释为什么。波利克拉特斯和米诺斯之间的区别是否仅仅是有没有可靠证据的问题呢？给希罗多德提供信息的人之一是斯巴达人，他的祖父参加过和波利克拉特斯之间的战斗，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原因让米诺斯从本质上不同于像波利克拉特斯这样的人呢？希罗多德的困惑是非常有启发性的。对我们来说，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我们称波利克拉特斯为历史人物，称米诺斯为神话或传奇人物。但是对于公元前五世纪或前四世纪的希腊人来说，这种区别是没有意义的。神话和历史存在于一个连续的统一体之中。关于米诺斯的事实很难确定，因为他生活在很久以前，但从来没有人真的怀疑过他的存在。部分问题在于，希腊人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来确定某一事件是在多久以前发生的。每个城邦都有属于自己的历法，并没有公认的方法可以将不同年份区别开来。雅典人用主要执政官的名字来为每一年命名，他们会说某某人担任执政官的那一年，但是就连雅典人也很少用这种方式来记录某一过去事件的时间。毕竟能够记住全部执政官名称的雅典人很少。为过去创造一个通用年表的第一次尝试出现在公元前五世纪。公元前五世纪二十年代， 莱斯沃斯的赫兰尼库斯编撰了第一部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的通史，他所依据的是赫拉在阿尔戈斯的女祭司的顺序，借助赫拉的女祭司建立希腊历史的时间轴并非最好的选择。和雅典的执政官一样，在阿尔戈斯之外，阿尔戈斯的女祭司无足轻重。或许赫兰尼库斯认为阿尔戈斯女祭司的名单能回溯到更久远的过去，而且比其他任何城邦的官员名单都可靠一些。赫兰尼库斯的体系并没有被广泛采用，他的方法遭到了修昔底德的严厉批评，直到公元前三世纪才有了一种用来表示过去时间日期的通用方法。通常记录过去事件的方法是参照一些重大事件，如波斯战争之前的一代，赫拉克勒斯后裔回到伯罗奔尼撒半岛后的三代，作为最早的通用参照点，特洛伊战争的故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很少有希腊人会在乎特洛伊战争到底是多久之前发生的，这并不重要。特洛伊战争被用作一个固定点，其他的早期事件都可以参照它来确定时间。这样一来，雅典人就能够将他们与阿尔戈斯人之间的联盟追溯到特洛伊沦陷后的那一代，而美塞尼亚人就能够声称他们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特洛伊沦陷后第二代时赫拉克勒斯后裔的回归。美塞尼城邦的神话起源并不像现代的童话故事那样简单的以从前开头，其早期历史是参照特洛伊战争所提供的通用时间参照点而牢牢确定的。在之前的两章，我们追溯了希腊城邦从公元前八世纪的起源到公元前四世纪中期的发展。希腊城邦的文化不同于欧洲以前任何时代。首先，这是在欧洲半岛上出现的第一个真正的城市文化。在凯阿岛上的小城邦克雷索斯，总人口的 40% 到 90% 生活在城邦的城墙之内。据估计，古典时期波奥提亚的总人口大概在16万5千到20万人之间，其中约10万人生活在城市中心。这个比例是非常高的。在公元1700年，整个欧洲的城市人口仅占总人口的 12% 左右。在欧洲大陆城市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荷兰，城市人口的比例可能才达到了 40%。 虽然这种比较并不完全科学，因为对于一个定居点应该有多大才能被称为城市，历史学家的意见并不统一。但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是，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的希腊人是城市居民，这是没有争议的。在这一时期，更能代表广大欧洲世界特征的是希腊人的北方邻邦，他们是伊利里亚人、色雷斯人和马其顿人。伊利里亚人居住在巴尔干西部的一大块区域，大致相当于现代的阿尔巴尼亚、波斯尼亚和克罗地亚。在古典时期，希腊人对上亚德里亚海所知甚少，例如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多瑙河的一条支流流入其中，只要沿它航行就能到达黑海。在这一时期，伊利里亚是欧洲为数不多的希腊影响力似乎有所下降的地区之一。公元前六世纪中期到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在上层伊利里亚人的坟墓里，希腊的陶器和珠宝很常见，但之后就消失了。公元前五世纪，粗糙的山顶堡垒开始出现，这里可能是低地村庄的避难场所，但是直到希腊化时代早期，这里还找不到真正的城市居民区的迹象。伊利里亚人似乎根本没有受到向南仅几百千米处的新发展的影响。在巴尔干东部毗邻黑海的大片区域色雷斯，完全是另外一种情况。公元前五世纪早期，一个奥地利西亚人王朝统一了色雷斯南部大致相当于现代保加利亚的区域。奥地利西亚色雷斯人热情地和他们的希腊邻居合作，在王室的保护下，人们在色雷斯境内的心脏地带建立了希腊人的贸易站，如马里察河上游的皮斯提罗斯，今天这里已经得到很好的考古发掘。根据修昔底德的说法，在和色雷斯人打交道时， 必须先献上礼品，否则什么也谈不成。从公元前五世纪中期开始，希腊的名贵商品大量流入色雷斯，特别是珍贵的金属制品。色雷斯人自己模仿和改造了希腊人的艺术风格，将其与斯基泰人和波斯人的元素相结合，创造了一种极具独创性的新地方文化。不过，如果因此说这一时期的色雷斯被希腊化了，那就完全错了。虽然奥德利西亚色雷斯人进口希腊的奢侈品，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模仿，但是他们的社会结构似乎并没有受到希腊人的影响。和在伊利里亚的情况一样，直到希腊化时代早期，这里都很少有城市化的迹象。根据希腊历史学家瑟诺芬的描述，在公元前400年前后，一个典型的色雷斯人村庄包括一些分散的木屋，木屋周围是养牛用的围栏。色雷斯贵族能从希腊人那里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却没有被吸收到希腊文化圈之内。在色雷斯西边，希腊与巴尔干半岛的连接处坐落着马其顿王国，这个地区被分为两部分。下马其顿是一个巨大的沿海平原，在爱琴海西北部遥远的塞尔麦湾附近，上马其顿是连绵不断的崎岖高原，向西一直延伸到巴尔干山脉，和伊利里亚接壤。古代马其顿人的文化显然与其南边的希腊邻居不同，马其顿人没有希腊人那种建造宏伟神庙的激情，贵族的财富被用于极其奢华的葬礼。在马其顿的大地上，到处点缀着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的巨大坟墓，这些坟墓里通常有大量珍贵的金属器皿和珠宝。在马其顿，从公元前七世纪起就未见于希腊的一种武士葬礼，一直到希腊化时期都还可以见到。在这种葬礼上，逝者的武器和盔甲与他一起被埋葬，这更容易让人想起欧洲中部和北部的凯尔特精英文化，而不是这一时期的希腊。关于马其顿人在人种上是不是希腊人的争论由来已久，正如我们在上一章所看到的那样，在公元前七世纪和公元前六世纪，参加奥林匹亚和其他地方的泛希腊竞技会成了希腊身份的重要标志。波斯战争爆发前不久，当马其顿的亚历山大一世试图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时，他的竞争对手们表示反对，理由是他不是希腊人。在这一事件中，亚历山大成功地主张说马其顿王室是阿尔戈斯人的后裔，被允许参赛。最终他在200米比赛中取得了并列第一的好成绩。但是这个故事的总体倾向是很明显的，一般的希腊人认为马其顿人即使不是蛮族，也绝对不是文明世界的成员。亚历山大本人后来被赋予有点双关味道的希腊人之友的称号。从语言学角度来说，现在几乎可以肯定的是，马其顿人说的大致是希腊语的一种北部方言，对于非马其顿人来说很难理解。根据这种方言，腓力这个名字应该读成比利普才对。但是在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希腊人的身份与其说以共同语言为基础，不如说以共同的文化为基础。像希腊人一样行事，比说希腊语更重要。与此相似，即使在今天，在文化上，英国人在许多方面都更接近于他们的欧洲近邻荷兰人或德国人，而不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北美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马其顿人的文化与他们的希腊邻邦有很大的不同。马其顿人受国王统治，他们被组织成部落而不是城邦，财富被展示在奢华的葬礼上，而不是宏伟的宗教圣所。面对如此鲜明的文化差异，马其顿人和希腊人都选择认为他们分别属不同的民族，这一点也不奇怪。公元前359年，腓力二世继承了下马其顿的王位，他的主要成就是永久性的将上马其顿 那些半独立的诸侯国合并到他的低地王国中。腓力的儿子亚历山大大帝后来提醒这些高地人，他们以前是无助的游牧民，身披动物的毛皮，在山上放牧，是腓力让他们穿上了衣服，而不再是皮毛。是腓力把他们带到平原，而且开始了把他们变成希腊式的城市居民的过程。最后这一点是很能说明问题的。通过联姻或军事征服，巴尔干中西部的相邻部落很快就被纳入马其顿的势力范围，其中包括伊庇鲁斯人、伊里利亚人和潘奥尼亚人。腓力接着把注意力转向东方，转向哈尔基济基半岛和色雷斯沿海的希腊城邦，那里有丰富的农业和矿产资源。从公元前357年至前348年，这些城市要么被并入腓力的王国，如安菲波利斯、皮德纳和波提迪亚，要么被消灭，如奥林索斯。与此同时，腓力利用南方希腊各邦之间的不和扩大势力范围。从公元前355年到前346年，弗基斯和迪比斯为了争夺对希腊中部的支配权而两败俱伤，腓力则巧妙地坐收渔翁之利。公元前353年，色萨利人向腓力求助，以对抗弗基斯，这实际上将色萨利的支配权交给了他。到了公元前346年，随着弗基斯的崩溃，腓力成为希腊大陆中部的主导者。最后，公元前338年夏末，在卡罗尼亚战役中，腓力粉碎了雅典和底比斯的联合部队，希腊本土各个城邦的政治独立就此宣告结束。此时，巴尔干半岛南部的整个地区实际上在马其顿的支配之下。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马其顿已经从希腊世界北部的一个小国成长为东地中海盆地最强大的国家。对马其顿的政治屈服对希腊城市的影响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腓力和他的先祖亚历山大一世一样，选择淡化希腊人和马其顿人之间的文化差异。意味深长的是，他在银币和金币上的形象分别纪念他在奥林匹亚竞技会上的两次胜利，一次是公元前356年的赛马，另外一次是公元前348年的双马战车比赛。和亚历山大一世一样，对于腓力来说，参加奥林匹亚竞技会是表达他在文化上归属于希腊世界的一种方式。腓力并没有将马其顿的统治直接强加于希腊各邦，而是签署同盟条约，条约通过定期在科林斯召开会议的希腊城邦同盟执行。当然，科林斯同盟的统帅之位是为腓力和他的后代保留的，只有马其顿的领导才能保证希腊世界的统一。在其公元前346年的小册子《致腓力》中，雅典演说家伊索克拉底强调了腓力的王国的欧洲本质，他称腓力是欧洲最伟大的国王，以此来表明腓力的利益和希腊人的利益是一致的。这样实际上就避开了腓力是不是希腊人的问题。腓力最小的女儿生于卡罗尼亚战役获胜后不久，她被取名为欧罗巴，这并非巧合。公元前336年，腓力在一场宫廷阴谋中被暗杀，他的长子亚历山大三世继位。亚历山大延续了他父亲在文化上的希腊化政策。公元前335年，底比斯起兵反抗马其顿的统治，亚历山大洗劫了这座城市，把这里的居民卖身为奴。他把这种行为当作对底比斯人迟到的报复，因为他们在波斯战争中站到了波斯一方。泛希腊诗人品达写过一首诗，歌颂亚历山大的祖上希腊人之友亚历山大一世。品达的房子被大张旗鼓地保留下来。几乎在同一时间，亚历山大重建了普拉提亚。公元前479年，对薛西斯大军的决定性战役就发生在这里。公元前379年，这个地方被底比斯人破坏。这位年轻国王的意图很明显，腓力在世时就一直在考虑发动一场举全欧洲之力对波斯帝国的远征。实际上，在他去世的时候，在泛希腊的科林斯同盟的支持之下， 马其顿和希腊同盟的一支先遣部队已经在蹂躏小亚细亚西部的波斯领土。在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的第一章，修昔底德就说，荷马一次也没有用过蛮族这个词，因为在我看来，当时的希腊人还没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可以与蛮族人区分开来。这是一个非常敏锐的观察。伊利亚特对亚该亚人和特洛伊人之间的种族或文化差异似乎没有兴趣。修昔底德抓住了关键的一点，即蛮族的概念与希腊人的概念密不可分。只有当希腊人开始把自己看作具有共同特征的单一民族时，他们才学会把非希腊人视为一个单一的群体。同样，荷马也没有把世界分成两个大洲的意识。直到公元前六世纪的荷马阿波罗颂诗，欧洲都还仅仅是指代科林斯地峡以北的希腊本土的方便表达，并没有公元前五世纪和公元前四世纪发展起来的更广泛的地理和政治内涵。在普拉提亚战役和卡罗尼亚战役之间的一百多年里，一个共同的希腊身份在与波斯蛮族的暴力冲突中形成了。欧洲和亚洲的边界因此具有了巨大的文化意义。最后，随着马其顿作为希腊世界主导力量的崛起，和作为希腊人相比，作为欧洲人必然意味着更多的东西。腓力和亚历山大试图把希腊文化和马其顿文化联系起来，因此可以称其为第一批自觉的欧洲人。公元前334年，亚历山大从马其顿向东进发，在渡过狭窄的赫勒斯邦海峡之前不久，他专门去了一趟艾拉乌斯，到普罗特希拉俄斯的墓前献祭。和普罗特希拉俄斯一样，当他的船在特洛阿德靠岸的时候，亚历山大第一个跳上了亚洲的土地。这两大洲即将被拉到一起，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